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的矜持礼貌和清恭。他向我的哥哥担保，达赖喇嘛的权威不会受影响。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利用班禅喇嘛削弱我的权威。他们也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了困难。他承诺将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旦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的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否则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但会谈结尾，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我听说达赖喇嘛想留在印度，但你们要尽力劝他返回西藏。如果达赖喇嘛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达赖喇嘛和他的人民。与周恩来会谈后，我开始游历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施，如那家的大兴水电厂，这是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动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淡然不同。当然，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印度历史上的宗教圣地。我参观了桑奇、阿丹陀、瓦拉纳西和菩提迦耶等非常有加持力的地方。我迷失在印度宗教艺术杰作的感佩之中，这就是天才创作和虔诚信仰的证明。过去宗教主义和同共的仇恨毁灭了这些遗产，但在印度的新宪法中，由于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又把仇恨转化为和平与宁静。在瓦拉纳西和菩提迦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等着见我。在这两个地方，精简地传授了佛陀教义，对正等觉知无垢教法做了阐述，并要求他们铭记和遵循佛陀清晰地指给我们的和平之路。朝圣菩提迦耶时，让我发心升起将一切众生安置于大菩提佛地之心念，并以大经济次第修学令自他心绪成熟之三大阿僧底劫之二自量行持，而后正获正等正觉，并以跟随大悲心转移之偏之力，非常清楚地宣说契合徒众心智之三乘法理，且与自己正获之殊胜果位，将众生依序安置之彼形象跟前，以三门谦恭敬礼，又应对本师之功德与之恩泽特别意念之谦信，以致身体毛发耸动，而且由于本师佛陀之加持而心生满足感。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会把菩提迦耶看作成其宗教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资料。从我很年轻的时候起，我梦想着这样的朝拜，现在我伫立在这圣地，在这为人类找到了拯救之路，以实现最高涅槃的圣者跟前，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充满了我的心怀，使我沉醉于每个生命都具有对神圣力量的认知和影响。抵达瓦拉纳西时，从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位信使，带了一份拉萨的中国代表张金吾的电报。电报说，西藏的局势很紧张，特务们和他们的同伙在筹划一次很大的叛乱，要我尽快返回。还在菩提迦耶时，我的中国陪同人员就捎来讯息说，周恩来在德里急着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又被拉回到一个政治的、敌意的和不信任的世界。在德里，我下了火车没能回到住处，直接到中国大使馆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向我重复，西藏情势更坏了，你最好尽管回去，如果发生暴动将会被及时武力镇压。在印度的西藏人正在挑起事端，你不要走错路，一定要谨慎地决定该走哪条。我告诉他，我现在无法做出决定，并重申中国占领西藏后给西藏带来的困境。我说，我们愿意忘记过去你们对我们犯下的错误， 但是不人道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在西藏进行改革不会不按照西藏人民的意愿进行。从他的讲话看，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他告诉我，一听说印度北方靠近西藏边境的噶伦堡邀请了我，这个地方的西藏区域里有些人是中国统治西藏后被迫流亡的，他说我最好不要去，以防他们万一挑起事端。我只告诉他我可以考虑。对话结束时，他提醒我，印度有些官员非常好，但是有些是很古怪，所以我必须小心。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谈话，让我很沮丧。第二天早晨，跟中国总理一起来见我的还有副总理，一个叫贺龙的军官。他重复了周恩来的话，劝我立刻回拉萨。我记得他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是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当时我无意争执，我其实已经深思熟虑过尼赫卢先生的指导，还有周恩来对我和我哥哥的保证，已经决定要回去了，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兑现那些对我和我哥哥的承诺。离开德里前，我与尼赫鲁先生见了最后一面。关于这次他与我和周恩来分别见面，我认为应该引用尼赫鲁先生自己的描述。那是在1959年印度议会下议院里，尼赫鲁先生说，关于西藏的问题，两三年前周恩来总理来这里的时候，与我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那次的谈话是直率的、全面的。他说，西藏在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没有认定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西藏这个民族就像是中国其他自治地方的人一样，跟汉人完全不同，因而他认定西藏是一个享有自由的地方。周恩来进一步对我说，如果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在给西藏强行灌输共产主义，这是荒谬的，没有办法给一个落后的地方强行灌输共产主义。中国方面也没有这个意愿，但是有意愿逐步改革。在谈到与我的会面时，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与他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告诉他周恩来表现出友好和承认尊重西藏的自由，要相信这些承诺，把握好你们的自由。为了相应的改革，你们还是要跟他们合作。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看法是，宗教上是发达的，但社交和经济上是落后的，需要改革。这一点达赖喇嘛是认同的。我仍然记得与尼赫鲁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决定回西藏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的建议，二是周恩来对我和我哥哥的承诺。尼赫鲁先生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甘地吉的衣钵落在了他的身上，但看不出他有强烈的宗教热情，不过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杰出的现实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有着精确的把握，对他的国家有着深厚的爱，并忠实于他的人民，为了他们的福泽和进步，他坚定追求和平。依然记得那次会见中谈到我有意愿到噶伦堡的事情。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已劝我不要去，看上去尼赫鲁先生也赞同周恩来，认为那里的人们会制造麻烦，并会尝试劝我不要回西藏。但印度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说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噶伦堡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补充说，如果我确实有意愿去噶伦堡的话，他的政府会做好一切安全保护工作。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前往噶伦堡，这并不完全是政治原因，还有我宗教上的责任，去看望我的同胞。这一点周恩来的确无法给我合适的建议。我亲自前往噶伦堡，不仅与生活在那里的藏人见了面，而且还与那些由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到噶伦堡来迎接我的代表团见了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多次讨论了去留问题，因为西藏的处境已变得如此无望和危险。但我决定再给中国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够履行他们政府的诺言。 再次努力，通过和平方式使西藏获得自由。我厌倦了政治，这些政治谈话占据了我在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虚耗了我的朝圣之旅。现在对于这些既困难复杂又没有结果的政治事务，我开始鄙弃。如果不是对我的人民负有责任，我宁愿辞去所有的政治职务。我很高兴在高伦堡和甘托克有机会闭关和集聚到那里的我的人民讲授佛法。山上下着大雪，我在通过拿堆腊前往西藏之前，不得不在这里等待差不多近一个月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莱喇嘛第一部自传，由译者慈莲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九章，暴动。天气终于好转，道路再度畅通。我在纳堆喇山上与前来送行的印度朋友最后道别，大家依依不舍。当我穿过山口进入西藏时，看见山顶上，在西藏人挂满风马旗的地方，有一面很大的中国红旗和毛泽东画像，这显然是为了迎接我而装饰的。但我们一行人看到这情景，都不自觉地难过了起来。一位中国军官正在等候迎接我，他是分区副司令员靳若然将军，是我真正喜欢的中国官员之一，真诚而耿直。不仅他，这样的人我还见过一些，他们中想帮助我们的人不少，但又不得不屈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都无法做。其中的一个在1958年加入了我们的游击队，跟藏人一起与中国人打了9个月的仗，现在也来到了印度，成了难民。我在回拉萨的路上经过卓木、江泽、日喀则等地时，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愿讲话的，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和我都在德里时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我想看看在西藏直率的讲话会让中国人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还有拉萨重复强调我从中国回来的路上，也就是1955年对我的人民和双方，即西藏与中国官员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也不是他们的臣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有自由的自治的地方，每个人都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尽力。不管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我们的责任是纠正错误。我再次强调，中国统治者向我保证，他们派中国人是来帮助西藏的，如果辜负了这一点，就违背了他们自己中央政府的指令。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现，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举措都符合17条协议，力所能及地实现自治。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不过我渐渐明白了，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我受到了外国的影响而行动的。不久得知我在印度期间，人民对中国人的不满表现遍布拉萨和其他地方。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西藏东部地区的藏人到拉萨逃亡，为了保护自己的政府，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在拉萨周围安营扎寨。中国为了在西藏东部推行他们的政策，实施惨无人道的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他地区推行。当人民的不满持续增长时，中国人的态度使人捉摸不定。我还在印度时，中国人对我的噶伦们很恭敬，开会的时候告诉噶夏，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对民主改革很担心，他们没有意图推行不符合人民意愿的改革，改革将延后6年。不管这是不是我与周恩来在新德里谈话的结果，但要平息人民的愤怒和担心都为时已晚。在这种虚伪的友好状态下，一次公众集会中，在没有与噶夏商量的情况下，中国人通知说，西藏东部有些地方已经爆发了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他们做好了全面准备，随时采取暴力镇压。噶伦们对此很震惊，他们知道康巴对中国人的反抗， 但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这一切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公开宣布。接下来，在没有任何直接原因的情况下，中国人突然改变了他们的友好态度，又出现了从前那个气氛、危险、命令，还有毫无遮掩的虐待。访问印度后，我会邀请尼赫鲁先生访问拉萨。我这样做不仅是想在拉萨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的礼遇，还希望他能够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西藏的境况。他接受了，起初不管中国人是否愿意，并没有反对，但是可以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可以预测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所以在访问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人解释他们不知道西藏人会不会欢迎尼赫鲁，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无法保障尼赫鲁的安全。事实上，西藏人把尼赫鲁看成可以拯救西藏的人，肯定会欢迎他的到来，但是中国的压制下，我不得不回收邀请，也因此被迫割断了所有的同情和指导。渐渐的，我们从难民中得知西藏东部和东北部非常悲惨，不过详细情况直到现在想知道也很困难。从中国入侵开始，在他们占领的地区，被逼到山上打游击的康巴人有几百增加到上万，他们与中国军队交手了很多次，中国人已启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还轰炸了他们猜疑援助过游击队的村庄和寺院，因而这些村庄和寺院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喇嘛和当地官员受到了侮辱、监禁、拷打，甚至屠杀，土地被没收。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的、有着神圣意义的佛像和经书受到摧毁和偷盗。他们说宗教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根本，还说佛陀释迦牟尼本身就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分子，并贴出标语和大字报，也在报纸上大规模宣传，甚至在学校里宣讲。有几份中国出版的报纸被送到了拉萨，在中国和西藏官员间流传。当中国人发现藏人的强烈反应像森林着火一样不可收拾，便又把那些没有传阅到广大人民手中的报纸以每份5块钱的代价全部收回。如果说中国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国家自愿的公民的话，至少在西藏东部他们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屈服于威胁，默认此事，尤其是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一项疯狂的政策，其作用仅仅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回到拉萨不久，直去西部的芒康等西藏东部、北部和东南部一些地区的人民就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的少数地区相对平静。当时就这问题，我对拉萨的几个中国官员说，为了西藏东部地区少数的反抗人士，你们就动用飞机大炮轰炸寺院和村庄，对和平的僧俗民众进行了残酷镇压，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他们当时承诺马上停止，但是一切都在继续，没有任何改变。在拉萨有很多康巴和安多人，还有其他来自西藏东部地区的人，增长到至少上万。他们之中只有少部分是长期居住在拉萨的，大多数都是新来的难民。由于东部人民带头反抗了中国，他们担心会被报复，就向噶夏呈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国官员们告诉噶夏，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东部人民采取报复行为，噶夏就请来了康巴领导人，竭力减少他们的恐惧，但仅仅使他们平静了短暂时间。他们再次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正式书面承诺，就是中国方面将不会报复那些康巴和安多人，但中国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使中国丢脸。因此噶夏除了将中国人的口头承诺书写成文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但不久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些承诺和以前其他的诺言一样毫无实际意义。几周后，中国工作人员到康巴帐篷里， 一个一个的登机，并要求收集资料，调查履历，详细记录他们的个人背景。这是前所未有的，更使康巴人感到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已经不再安全。在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更大的灾难的情况下，他们决定离开拉萨。一天晚上，他们陆陆续续成群结队开始了朝山上出发，有些带着家眷，大部分加入了游击队。在拉萨剩下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中国人怒气冲冲，把怨气甩到噶夏头上。我对这一件事情的转变极为不安，越来越强烈地不知道怎么办。我非常敬重这些忠诚的游击战士，他们很勇敢，为了保护宗教和自己的国家，把生命作为赌注。不论什么人，只要听到中国在东部的暴行，都会如此愤怒，这是人的本能。他们对达赖喇嘛抱着师徒、居民之间的信仰和尊重，保护的主要目标是我，达赖喇嘛，所以我必须为他们争辩。在这时局的变化中，不知甘地吉会给我一个怎样的指导。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甘地墓园，我想他还会指导我坚持非暴力吗？我相信他会的。不管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暴力，都永远不可以成为使用暴力回击的理由。而且我从现实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的在整个西藏诉诸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因此为了避免在西藏其他地方发生比东部地区更残酷的屠杀，藏人需要放下武器。我让噶夏给康巴领导人送信，说这是我的愿望。噶夏派出了三位僧官和两位俗官的代表小组，告诉游击队，中国人口头承诺，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击他们的行动。中国人刚开始的要求是，他们提出承诺以后，康巴要将所有的武器交出来，但任何一位康巴人不会接受，这一点噶夏是清楚的。所以就这问题，噶夏跟中国方面谈了很多次。这期间，我与中国军官张金武、张国华和唐冠赞进行了几次很艰难的谈话，他们所说的话几乎与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每次见面，他们都会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6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的改革，甚至在这之后，如果人民没有这个意愿的话，也不会强行。然而在西藏东部地区，他们没有尊重人民的意愿，正在强行这一切。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西藏东部地区是中国一部分，而不是西藏的。我认为他们这样反复承诺，只是让我们心中升起一个希望，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能现实的骗局。之后他们的政策突然改变了，中国军队在东部报复游击队，到处威胁恐吓他们。中国方面现在强迫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反对游击队，让我们派遣藏军消灭反动分子。他们说他们会提供我们援兵和必需品。噶夏说西藏军队规模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也认为有发生上面事情的可能，简直无法想象把守护自己国家的行为说成是一种犯罪，而派出西藏军队去攻打。最后噶夏坚定地没有执行这项中国的重要命令。中国方面有把重要事情与微不足道的小事混为一谈的奇怪做法，在所有这些生死存亡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以反动分子描绘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反动分子一词虽然对共产主义有着特殊意义，或者说在中国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我们对此没有感觉。噶夏包括其他所有藏人都会把这一词看成是游击队的别名，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是一种赞美。不管中国方面怎么称呼康巴和我们这些藏人都无所谓，但后来当我毫无恶意地写下这个词时，却让我们的外国朋友困惑了。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自相矛盾和缺乏逻辑。暴动是在被他们占领控制了7年的地区爆发的，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的政府。 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着一天，没完没了。比如说，嘎善没有任何镇压反动分子的行动，没有好好看守西藏军火库，使反动分子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致使几百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将向他们讨怀血债等等。与所有侵略者一样，他们全然无视这些反对他们暴动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即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家，并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赶走他们。中国在指责我们政府的同时，也在指责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了西藏当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也从没有过，但他们又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合，在西藏制造麻烦，还点了其中九个人的名字，包括先遣四轮卢康瓦、我的两个哥哥图丹罗布和加洛顿珠等，并要求取消他们的西藏国籍。这个说法我和嘎夏都认为没有必要反对的，因为这种指控毫无内容。再说这九个人很可能把这种特别点名和惩罚视为一种荣耀，并且直到今天，据我所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丁点的负面影响。但是拉萨的状况已经到了极点，西藏政府和中国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中国人给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发放了枪支，加强城市防御。他们宣称只要保护在西藏的中国人和交通，其他安全方面都将由西藏政府自己负责。中国方面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多次召集人们参加大会，告诉人们嘎夏与反动分子联盟，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置。中国人还解释说，他们不会被枪毙，但会被公开判刑后慢慢的处决。军官唐冠三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讲话，哪里有腐肉，哪里就会有苍蝇，如果你除去了腐肉，苍蝇也就不会再困扰。我猜测苍蝇是指游击战师，那块腐肉不是嘎夏就是我。